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请听文章，题目是师尊的慈悲，得法的不易，作者北美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8日。2020年是我在法轮大法中修炼迈入第23个年头了，回忆往事就像昨天。第一部分，回忆师尊1994年在广州讲法。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我哥哥从10几岁开始就练气功。我11岁时，他带我去见他的气功师傅，请他也收下我做徒弟。当时，那位气功师眯起眼睛，退后一步，看了我半天，然后对我哥哥说：带你妹妹回去吧，她是有师傅的，她的师傅我连个脚趾头都够不上。别看你妹妹年纪小，你们这一屋子的人加起来也比不上她。当时以为这个气功师是和我哥哥开玩笑，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但我哥哥以后就真的不再带我去他的气功师那里了。那些年是持续的气功热，很多稀奇古怪的气功都在流传。我小小的心灵烙上了气功有真的也有假的，假的居多的印象。1994年，我是一家媒体单位的见习生。有一天下班后回家，看见一位来自北京的阿姨到家里做客。当时阿姨身上带着一枚很好看的徽章，我很喜欢，问阿姨，这是什么？阿姨笑眯眯地说，这是法轮章。我看到这枚法轮章底下还有3个字，真善忍，就和阿姨说，呀，这3个字真好，我好喜欢。阿姨一听就拉着我说，你和法轮功有缘啊，李老师刚好来你们广州办最后一期代工讲课班，一定要去听啊。第一次听说法轮功3个字，我就想去听。阿姨说票一早就卖光了，怎么办呢？我的另外一位朋友也想一起去，当时是凭着媒体单位发放的媒体记者证，不用买票就可以直接进去会场。我把我的记者证牌子给了朋友，自己拿着工作证的牌子。12月份天气晴朗，在广州体育馆的门口排满了人，人们很安静，整齐地排着长队。那个队伍把整个体育馆围了一圈。当时令我吃惊的是，除了看到大家的安静之外，还看到很多全国各地的少数民族，有的是从高原来的，背着一个布包，有的是从新疆来的，手里拿着一个囊。印象深刻的是，还有让出自己的座位给别人的。我前面是一位小女孩，她对一位老年妇女说，大娘，我已经听过很多次师父讲法，这张票面对会场的主席台，我和您换，我可以坐在地上。我很小的时候，天目就是开的，直到长大，都不知道别人看不见我所看见的，以为人人能见，而且以为看见的是幻觉，所以从来没和别人说过这件事情。那天在会场外面，一下子天目就看见几个高大的天神模样的人，着古代的装束，足有体育馆外面的柱子那么高大，每个入口处都有2个到4个那么高大的神，手持各式法器在那儿站岗。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奇怪的，又把看见的当成了是自己的幻觉。就这样，我和朋友凭着记者证进去了。当时的我真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啊。我凭着记者证没有买票， 自以为是的和朋友大大咧咧的就进到了会场，可容纳好几千人的大体育馆座无虚席，我们不知怎么样才能找到空位子，就这么沿着会场走，竟然在一个转角处发现了两个空着的座位。现在想起来，是师尊的慈悲给了我们得法修炼的机会。我一坐到位置上，师尊就已经开始讲课了。我的思想里立即就不由自主地出现各种不善的念头，那些念头像一大块一大块乌云一样，密密麻麻地笼罩着我整个脑部，怀疑、不敬，各种乱七八糟的思想业力，让我根本没有办法分清。当时分不清，也没有任何能力可以分得清。那些其实只是我的观念，不是真正的我主意识所发出来的。我一边被思想业力死死覆盖着主意识，以为那些怀疑和不敬都是自己所思所想，不能安静下来好好听师尊讲法，一边又着实被会场安静祥和的气氛所震撼，因为实在是太静了。师尊在台上讲课，下面静到什么程度呢？静到仿佛一根针掉落到地上都能听得见的那个程度。期间有几次脑子里出现了要立即离开会场的念头，但又再度被周围大家安静专注的聆听所镇住。师尊当时让我们站起来想一下自己身体的病症或者家人的病症时，这种要立即离开会场的念头更加强烈。身边的朋友和我打了一个招呼就离开座位走出了会场。过了一会儿，我不由自主地也离开了自己的座位，往出口处走。就在这时，感觉到台上讲课的师尊在看着我，一边看着我走，一边讲课。我吓了一跳。我回过头来看了一眼主席台，这时看见师尊正朝着我看。当时被思想业力控制的我，胆子真是大呀，还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了出口处的台阶处。就在这时，师尊在台上说出的一句话像电击一样击中了我。有些人想来斗斗法，我劝你就收起那颗心，什么都没有用。当然了，我们讲缘分，来了就是缘分。我整个身体被这句话定住了，背对着师尊的身子一下子转过来，坐在台阶上走不动了，心中大惊。坐在台阶的地板上，一边惊讶主席台上的师尊怎么看起来是直接对着我在说话，一边也吃惊师尊怎么知道我所思所想。就这样被定在地板上，又听了20多分钟讲法。20多分钟后，乌云滚滚的思想业力再度席卷而来。我从小困惑生命的来源这类问题，总觉得自己的记忆被锁住，有很重要的事情记不起来了。而在成长的过程中，常常感到有一双眼睛在默默注视着我，尽管从小天目能看见，却不知道天目是什么。加上常年被各种稀奇古怪的气功现象混淆视听，对气功的现象先入为主的各种成见，以及狂妄无知的习气，旧势力就是利用了这一切，阻隔了我本来要在1994年得大法的机缘。我从地板上站起来的那一刻，转过身去走下台阶的那一刻，一步步离开会场的那一刻，感到台上师尊注视着我离开的那一刻，至今仍深深地印刻在脑海里。许多年之后，读到师尊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说：“我让你成佛，让你修炼， 修炼中，你就要把你的后天观念去掉，把代替了你的思想业力清除。那大家想一想，要把这些东西清除掉了，它可是活的，它不会干。正因为它在你的大脑上，所以它就会动摇你的思想，使你思想不稳定，促使你不学法，不相信法，促使你去干这个，干那个，甚至不自觉的还会干坏事。因为你以前没修炼时骂过人，想过坏事啊，才形成了这些业力。好，那么思想业都往你思想上反映，骂人的话呀，让你不相信法呀，甚至于骂我。我不记你的过，是因为不是你在骂我，不然的话，你的罪会很大，是你的思想业力在骂我。但是修炼中你得排除它，不然就是你在骂了。所以你只要排除它，排斥它，你知道不是你在骂，是业力在起作用，魔在起作用，我们共同把它消掉，找回你自己来。目前多数人活在世上，他不是自己在活，他是为他的意识后天形成的观念在活。1994年，本应该得大法的我，由于把思想业力当成了自己，错失了珍贵的机缘。第二部分，师父已经在管我，为我消去业力。1994年12月21日，从广州体育馆走出来后那一天起，我就开始遭遇人生中接踵而来的磨难。这些磨难来得又猛又突然，几乎把我击溃。首先是我所在见习的单位，除了扣押我的薪水，忽然还要开除我，理由是他们没有见过这么愚钝的见习生，说之前我的表现还不错，怎么越来越愚钝？现在不要说画一张简单的草图，甚至连一根直线都画不好，不可思议，云云。要把我发放到一个待用部门里，观察一段时间之后开除。我确实发现自己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一个自信满满的见习生变成了一个毫无用处的等待被扫地出门的人。正当我满腹疑团地问自己为什么连一根直线好像都不会画了时，身体状况也变得很差，经常莫名地发烧生病，每发一次烧生一次病，工作能力也跟着大幅下降。除此之外，父母忽然要我立即搬出去，自己独立生活，令本来没有钱的状况更加窘迫。而从小到大最谈得来的朋友，忽然不辞而别，没有留下任何音讯。正在交往的男友因误会也忽然提出要与我分手。另一位高中同学在我发薪水的那一天突然前来要债。回到家里，最疼爱我的外婆在一个早晨悄然离开人世。这一切如排山倒海般的磨难，在3年的时间里没有一天离开过我，几乎没有一天让我喘息一下，甚至在梦里做的也全都是噩梦。从高楼上掉下来，从悬崖峭壁上掉下来，常常在噩梦中大喊大叫，然后惊醒。我的人生一片灰暗，每个见到我的人都说我变得苍老憔悴。难过的是，那时竟无法向任何人诉说，除了全力拼命招架接二连三的磨难， 连我自己都无法弄明白，这忽然而来的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就这样，时间过去了3年，我的情况渐渐地稍有了好转，似乎能够稍微喘息一下了，不再常常发烧生病，家人不再赶我出去住，见习单位终于同意接收我，安排先做一些简单的打杂工作，努力存下来的薪水还清了欠下的债务。有一天，我的邻居把我叫去他家，那是我今生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这位邻居是一位美术编辑，也是一位艺术家，他供职的单位是广州花城出版社。他见到我后，递给我一沓复印纸，说他正在做一项艺术创作，这本书给了他很大的启发，希望我也能看一下。当时我接过那沓复印纸，问他，怎么没有封面，也没有封底？他回答说，是的，因为这是我从办公室另外同事那里借来的，是一个校对稿件，明天就要还回去。听说这本书会在花城出版社出版。于是我低头看了起来，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字体比较大的标题，人类的堕落与觉者的出现，出自转法轮卷二。我一下子被深深地吸引住，立刻就静下心看了起来。师尊在转法轮卷二中写道，人类的堕落不只是从耶稣讲的夏娃那个时候开始的，这个地球不只是一个文明于原始的时期，史前的文明它毁灭了，有时地球彻底毁了，或重新换掉，造一个全新的地球。人类不是讲劫难吗？实际是宗教讲的。每到一个时期要出现一次大劫，每到一个时期出现一次小劫，小劫难就让局部的人类毁灭，局部地区已变得很坏了，就把它销毁。地震，大陆板块沉下去，沙暴盖住，或者是什么瘟疫、战争，小的劫难是局部的，大的劫难，那几乎就是全人类的劫难。这种大劫经过久远年代才会出现一次，这个地球的运转和物质的运动也是一样的，它也是有规律的。在运转过程中出现的大劫难，就是人类处于完全毁灭的状态，但是有少数人活下来，继承一些史前文化，过着一种像石器时代的生活。因为劳动工具都毁掉了，到了下一代还不如他，很多东西都忘掉了，又以原始状态繁衍，到出现文明、高科技，随着人类的败坏又出现劫难，随着这样一个成住坏的不同时期的周期变化。看了前面的这一段，我惊呼，这是谁写的？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真实的文字，每一个字都是活的，是真实的。邻居当时在我对面，说了一句有如五雷轰顶的话，这本书的作者是李洪志。我从椅子上跳起来，差点绊倒了桌子。不可能呀，3年前我去听过他的课，和我看的这些文字感觉根本不一样呀。我的邻居一听，瞪着我气呼呼地说，你3年前就听过课，为什么不告诉我？你呀真是太可气了，说你什么好呢，说你什么好呢。我的邻居就一直骂着我，当时他很生气，一点都没有留意到我跌坐在椅子上那副瞠目结舌、半天不能动弹的样子。师尊慈悲，为了我得大法，为了度我，拿掉了我身上巨大的业力， 又为了不让我有先入为主的观念，不让我看到师尊的名字。那个下午，在我的再三请求之下，我紧紧抱着那摞复印本，回到了当时还在装修、没有一个人的单位办公室。我如饥似渴地、静静地、一个字一个字看完了整本《转法轮》卷二，深刻地记得，当时看完之后，忽然很困，就拉出中午在单位午休时用的躺椅，睡了过去。等我醒来时，十分惊奇地发现，自己的脑子好像被一块橡皮擦了一遍，或者被清水洗过一遍，变得特别清净。过去三年的恩怨情仇一一消失了，一点都记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丝淡淡平和的心情。那种感受很神奇，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第三部分，消掉业力之后，终于真正得大法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天我会对自己说，吃苦真的不是坏事，吃苦真的是大好事啊。如果不是因为师尊慈悲，我的思想业力那么大，真的是造多大的大业也不知道啊。吃苦能把业力消掉，才能得到大法。回来接着前面说，从邻居那里看完了《转法轮》卷二之后，我就想找《转法轮》来看。辗转委托朋友从武汉邮寄了两本，一本赠予了邻居。记得收到书的那天，我还在上班，把书放在了桌子前的抽屉里，每隔一刻钟就伸手打开抽屉看一下、摸一下，感到时间太漫长，怎么还不下班？当晚吃完晚饭，关起房门，从八点开始，一口气读完全书，天已经大亮。奇怪的是，我从小长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家庭里，是一个看着各种书籍长大的人，可是为什么这本书读完了，每个字都一一读完了，我却不知道里面究竟讲了什么？没有时间来得及困惑，我得去上班了，只好把书放到一个大纸皮口袋里，抱着这本《转法轮》就去上班。上班的时候，把书又放到了抽屉里，时不时打开抽屉看一下。等到下班后，又是赶紧吃完饭，关上房门，接着看第二遍，又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完，天又大亮，还是没有看懂。那时连续三天都很纳闷，可我不死心，接着再看，再看，直到第四遍，黎明时分，终于看懂了三个字，真善忍。记忆中，那些天没有怎么睡过觉。第五天，我又看完了一遍之后，终于明白了一点点。原来，这是一本教我做一个好人的书啊。到了第六天的半夜，我又看懂了一点。原来，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宝书啊。清晰地记得那一天，我合上书，然后再打开作者像那一页，看着师尊的照片，忽然师尊的照片动了起来，以非常快的速度转动，每转动一次，师尊的服饰跟着变，不同的朝代，不同的样貌，有时候是中国人，有时候是西方人。师尊笑眯眯地看着我，那么亲切，那么熟悉，我看呆了。过了一会儿，一下子认出来，这就是生生世世等待着的师尊。我哇一下哭了起来，又惊喜又激动，锁住的记忆被打开了一点点，看到了自己生生世世吃了很多的苦，终于知道了自己来到人间的真正原因。那一个晚上，我泪流满面，多么危险， 如果不是师尊想尽办法救度我，我差点就被思想业力所害。我痛哭着下定决心，要真修，要随师尊回家。那个周末，我去了我们区所在的练功点，找到了辅导员，请回了所有大法书籍。就这样，我从1994年因思想业力错失得大法修炼的机缘，到1997年消掉业力，真正得法修炼。算了一下时间，一天不差，刚好是整整3年。第四部分，法轮大法是正法，世上的人都是师尊的亲人。修炼大法之后，路上看到我的熟人会流露出大吃一惊的表情，因为我变成了一个纯净美好的姑娘，再不是以前那个郁郁寡欢、不可一世又弱不禁风的样子了。我每天都把大法书转法轮恭恭敬敬地放到干净的纸袋子里，抱在怀里去上班，再抱在怀里下班，一刻不想离开大法。在等候红灯转绿灯的人行道上，有时会因为强烈的幸福感不由自主流出眼泪，庆幸今生今世终于找到了师尊，庆幸终于修炼了法轮大法，感恩师尊的宏大慈悲。得法后做过2个梦，梦到师尊亲自拿掉了我胸口位置的3个黑影。师尊用意念和我说，师尊为我消掉了很多很多业力，师尊还把我带到一个莲花湖边为我讲法，师尊的眼睛明亮如星。师尊告诉我，在世上发生的事情都是有原因的，是我过去世所积，不会影响我修炼，要我好好学法，好好修炼。然后师尊再把我送回到我的身体内。当时在梦里清晰地知道自己是从丹田那个部位回到自己的身体内，师尊在后面护送着我。等我醒过来，清晰地听到神通加持法的练功音乐声，我立即就在师尊法像前跪拜师尊，弟子叩谢师尊的救度之恩。自此也深刻体会到了得到法轮大法的不易，佛法修炼的不易，明白了带着观念会看不到真相，观念是阻挡世人得法的障碍与业力，确确实实不是真正的自己。我在修炼的路上时刻警醒自己，不被观念带动的方法就是向内找。我修炼后，天目在有限的境界上看到了师尊为度世上所有众生下走到人世与众生结缘，每个人都是师尊的亲人，作为师尊的弟子更要珍惜世间的众生，珍惜身边的每一位同修。我也衷心盼望看到这篇文章的人们能珍惜大法在世上弘传的宝贵救度机缘。最后恭引师尊的红银圆规圣果来结束我的心得交流。圆规圣果，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
您正在收听的是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
请听文章。非裔学员，一本奇书带来人生转机。作者：美国德克萨斯州非裔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8号。成年后大部分时间我都是一名基督徒，但是像很多人那样，在看到教会中发生的一系列丑闻事件后，我离开了教会。但是我仍然相信耶稣是我的救世主。几年后，我开始注意到我在学校和社会上学的东西都是侧重于欧洲的文化历史，我对学校学的东西有着很多的疑问，于是我又开始研究非洲文明和历史，对生活和宇宙我有太多的问题却找不到答案。第一部分，海外服役，被创伤后遗症折磨。2013年，我作为国防承包商被美国军队派到海外，那期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大量的书籍。我了解到当非裔被强迫做奴隶时，他们是被强迫相信基督教的。我开始在脸书上分享我找到的有关非裔是如何成为基督徒的文章，但是我的分享得到的回答却是不同的，有的人同意，有的反对。我一直想知道我的祖先是信仰什么宗教的，但我又不知道我来自非洲的哪个地方，那里的宗教信仰是什么。在海外服役期间，我出现了创伤后遗症的症状，当时的情况让我无法自控。在巨大的压力下，我开始酗酒。有一天，我从一家商店出来，因为癫痫发作，晕倒在街上。我实在无法继续在海外停留。2015年，在军队服役10年后，我决定退役，回到德克萨斯州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回来后，我的创伤后遗症仍然非常严重，晚上常常做噩梦，梦到战场上被敌人追杀或被恐怖分子包围。一个晚上，我会多次从噩梦中睡醒，全身湿透。我无法正常生活，开始酗酒，希望用酒精来麻醉自己，但是都不管用。我睡着后，很快又从噩梦中惊醒，那是一个恶性循环，我的情况越来越糟，我甚至都无法相信自己的朋友。回德州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工作。我做过几个月建筑工，不久后我找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开始工作后，我仍然饱受创伤后遗症的折磨。尽管我慢慢开始适应了那份工作，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和别人谈起我的个人生活。我酗酒，而且烟不离手。第二部分，一本奇书带来转机。尽管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我依然坚持寻找生活中的答案。我一直在阅读和聆听有关非洲和黑人历史的资料和讨论，我还一直在社交媒体的朋友圈中分享我学到的东西，与不同意见的人讨论。我希望能学一些这方面的大学课程，但美国的大学中没有非洲历史这方面的网上课程，多数大学都是从黑人被欧洲人奴役的那段历史开始教。2017年的一天，一位朋友把转法轮书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我决定开始读转法轮。我读书时通常会非常仔细，有不懂的字我会一个字一个字查询，直到我完全读懂后再开始读下一本书。转法轮和我读过的书不同，我不能完全看懂，但我越看觉得内涵越深，这是一本内容全新而有趣的书。我以前都是一边抽着烟一边在手机上读书、看文章、查脸书。一天，我抽着烟在手机上读转法轮，但是香烟的烟味儿让我感到头晕恶心，我抽不下去了，我觉得很奇怪。第二天，我又试着边抽烟边读转法轮， 发现又是和前天一样有那种感觉。但是如果读其他的东西，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可以一边抽烟一边读。第三部分，30天试炼法轮功。读完一遍转法轮后，我对自己说，用30天的时间来试炼法轮大法，看书里说的是否是真的。我想看看，如果我思想境界提升的话，我的身体和周围环境是否会改变。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些小的变化。但出乎意料，就在我决定练法轮大法那一天起，我从没再做过打仗的噩梦或半夜从汗水中惊醒。创伤后遗症和恐惧症去得晚一些，但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完全都消失了。我开始在网上阅读李洪志大师发表的其他文章，我发现师父的讲法非常深奥，和其他作家不同，他会写得非常具体。我对自己说，如果那些是假的话，他不可能把细节说那么具体，有些是连科学都解释不了的现象，如果不是真的话，他也不需要解释那么多了。我为师父的知识所折服。第一次练5套法轮大法功法的前一天，我喝醉了酒，浑身不舒服，感到脱水、虚弱和头疼。当练完功以后，我惊叹自己像变了一个人，我精力充沛，醉酒后的不舒服症状奇迹般的消失了。我想，就这几套简单的动作怎么可能呢？我去把感受告诉我太太，就在和她说话的时候，我感到身体内的能量非常大。我一边跟她说话，一边开始整理衣柜，然后我又清理房子，带狗在我们住的社区溜了一圈。我不敢相信自己不久前还头疼虚弱，现在却感觉那么好，精力充沛。一天晚上，我听着师父的讲法，所有的事情在思想中都被理顺了，而且感到越来越明白。突然，我意识到，修炼是真实的。那时，一种无法控制的喜悦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我知道我的一言一行在这个修炼的过程中变得极其重要，尽管以前我觉得只要不伤害到别人，一个人做的事情的对错是无关紧要的。我读着师父的各地讲法，生活中的所有疑问一一得到了解答。我觉得我的一生就和转法轮里面讲的一样，我不再需要继续搜索答案，我学到的是我以前无法想象的，这就是我要找的，甚至连我没有想到过的问题，书中都做了解答。我以前对轮回转世一直持怀疑态度，也不知道有谁会相信或敢讲出来，但是师父的法中解释得非常透彻，我越读明白的越多。第四部分，难以置信的变化。修炼一个星期后，我看到镜子里的自己，难以置信，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惊奇地看到自己变年轻了。师父在转法轮第二讲说，所以这个人从此以后不会自然衰老，他的细胞不会消亡，那么他就青春常驻了。在修炼过程中，人会显得年轻，最后就定在那里了。修炼了6个月后，我戒了酒，之后4个月我戒了烟。我以前想戒烟，一直都戒不了。在法轮大法的威力下，我全戒了。过去的2年多时间，我烟酒不沾，我的一生中从没有过这么好的感受。在修炼大法前，我车子的轮胎每2个月就爆胎，但是换轮胎又很贵，似乎每当存了一些钱，车子轮胎就会到换的时候了。可是现在车子轮胎一点没有问题，几年来 都没有被钉子扎或发生爆胎，比一般情况下使用的时间长多了。甚至我工作时穿的鞋子也比以前用的久，不像以前因为工作时走路太多，我又没有多余的钱，有时得用胶水把磨破的鞋粘起来。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的工作鞋也不太需要更换那么多了。我以前经常被蚊子咬，每次外出我都尽量避免被咬，可是蚊子总能找到我，把我咬得奇痒难忍。记得修炼前不多久的一天，我坐在户外，低头看有三个蚊子一起在咬我的一只脚。晚上，我常会在睡梦中被蚊子咬醒，弄得我不知所措，甚至于想一有机会就搬离德州。修炼法轮大法后，连蚊子都不怎么咬我了。三年来，我一共被蚊子咬过一两次。我和妻子以前每周都会因为小事争吵，而现在我都想不起来我们上次是为什么吵架的了。我们的关系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我和母亲的关系也改善很多。我们以前常常吵架，尽管我们住在一起，有时我可以几天都不和她说话。现在我认识到应该修善，会想到自己的话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感受。过去的十年，妻子几乎每周都会头疼。在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妻子的头疼停止了，尽管那时他还没有修炼。师父在《转法轮》第三讲中说，我们讲度己度人，普度众生，所以法轮它会内旋度己，外旋度人。外旋时它发放能量，使别人受益，这样一来，在你能量场的覆盖面之内的人都会受益，他可能觉得很舒服。不管你走在街上也好，在单位，在家里，都可能起到这样一种作用。在你的场范围之内的人，可能无意中你就给他调了身体，因为这种场可以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妻子开始修炼大法后，她的痔疮变小了，也不需要戴眼镜了。妻子后来停止修炼了一段时间，最近又开始练了，而且比以前更加精进。第五部分，在工作环境中修炼。自从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后，我在工作中有了更多的自信。我得到两次提拔，现在做保安主管。我手下有25名保安，负责2个地方4栋楼，提供全天候的保安。我每天分派工作，带领团队处理紧急情况。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我没有一丝紧张和焦虑，我不再受以前创伤后遗症的困扰了。工作上受到两次提拔和涨工资后，我和妻子搬离了母亲的住处，在一个很好的区找了一个不错的公寓。每次有新的保安来，我就会告诉他们法轮大法。一名保安在练法轮大法2年后，肾炎就好了，连他的医生都不敢相信。医生告诉他不用吃药了，因为他的肾炎好了。他以前脾气很坏，现在变得平和很多，家里的环境也变好了，不再对家人发脾气了。他告诉我，他的家人不敢相信他变得那么好。另外一位员工，他的太太在他的记忆中从来都无法一夜睡到天亮。当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后，他又告诉他的太太，他太太开始练功后就能一觉睡到天亮。另外一名承包公司的工人，他的膝盖2个月都不好，弯不下来。他是安装网络的，膝盖的毛病非常影响他的工作。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后，他开始练功，膝盖马上就好了，上下楼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刚开始做主管的时候会犯一些错误，尤其当事情意外发生，我认为我没有得到尊重或者被误解的时候，我会变得情绪化，不高兴。 现在，我学会了遇到这种情况，在回答别人的问话之前，先静下来，默念真、善、忍。我知道只要我能按照真、善、忍三个字做，是不会做错的。第六部分，练功的神奇效果。我一直都有季节性过敏症，每年春季开始的时候就开始打喷嚏、流鼻水、眼睛发痒。我鼻子一旦开始流鼻水，就根本停不下来，我一天都得擤鼻子、擦鼻涕。尤其是当前中共病毒期间，同事们对别人打喷嚏、咳嗽尤其敏感，会招来不安的眼神和抱怨。如果我能在上班前练功，季节性过敏的症状会奇迹般的消失。尽管当天的花粉指数很高，但是最近发生两次上班前我没有练功，每一次都因为鼻水流个不停，我只能上两小时的班后就回家了。疫情期间老是擤鼻子或打喷嚏也让我感到尴尬。第三次我因为没有在上班前练功，上班时的过敏症状变得非常严重。偏偏那天保安人员比平时少，我必须得上班，才能确保有足够的人员。那天，我把工作晨会压缩得很短，我不想让同事看到我在流鼻涕。我去了两趟厕所，避开众人擤鼻子，然后又赶去调度办公室为新来的员工做培训。因为流鼻涕，我几乎无法和他说话。我几次去洗手间清鼻子，但是鼻涕还是流不停。我当时唯一希望的是回家练一下功，再回来上班。我求师父帮我，然后我想起来，我们的大楼里有个祈祷室。我告诉新员工，自己需要离开一下，马上回来。我在祈祷室里练了一小时功，鼻水就不流了。回到调度办公室后，我感到精力充沛。那天后来我再也没有打过喷嚏，我得好好感谢这个过敏症状，因为它让我在练功上变得更加精进。第七部分，对师父的无限感恩。谁知当初给自己30天时间尝试练法轮大法，现在变成了3年。我走出了创伤后遗症的困扰，变得自信，不再害怕。疫情期间不需担心被感染，远离疫情的侵害，明白了周围发生的事情，还有更多我无法表达的事情。对师父的敬仰、感恩和无比的崇敬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师父看护着我们每个人，展示给我们这部大法，每时每刻在指导着我们的修炼，哪怕在很小的事情上都能感受到师父宏大的慈悲。能够有这样的荣幸，在正法期间成为大法弟子，在历史的这个时刻成为救人的使者，我的感恩无以言表。我会尽全力做好3件事，在生活中用法轮大法的要求来对照自己，以表达对师父的尊敬和感激。感谢师父，何时？
这期的2020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